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钱学森为何拒绝反对法轮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钱学森在中国大陆可谓是家喻户晓，他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然而中共党媒在报道钱学森生平事迹时，却只字不提他当年在人体科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国气功热兴起，钱学森将这个现象称为人体科学，并投入相当大的时间与精力去探索与研究。钱学森曾说，搞两弹是国家给予他的任务，而他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上的创新。作为一位物理学家，对微观世界的了解越深入，对于生命与宇宙奥秘的探知也就越充满渴望。其实在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气功现象，试图遏制气功。钱学森上书中央，表明对于特异功能与气功的鼎力支持。由于钱学森两弹元勋的特殊身份，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对于气功的看法。最终，胡耀邦回复钱学森时指示，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就是有名的三不政策。这个政策使得人体科学与气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空间。钱学森创建并亲自担任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负责人，对中国人体科学的贡献功不可没。钱学森认为，人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后，广受民众的欢迎，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90年代末，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蓬勃发展，以及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广受欢迎，都深为妒忌，并在1999年发起对于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江泽民多次以两弹一星元勋、颁奖、拜年、祝寿等名义，亲自造访已瘫痪10多年的钱学森，希望胁迫钱学森站出来反对特异功能，诋毁法轮功，无论口头或书面都行。然而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没有顺从江泽民来打压法轮功。与钱学森这位科学泰斗一样，敢于探索生命、人体与宇宙，并对气功给予支持的，还有时任国家体委总局局长吴绍祖。吴绍祖说，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当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坚持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根提出基因论，都遇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心说的人甚至丢掉了性命。他呼吁中央对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气功开绿灯，对于法轮功，吴绍祖给予明确的肯定，态度鲜明。曾任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校长的李其华先生，亲眼见证了妻子修炼法轮功后从绝症中康复。李其华先生被法轮大法的神奇所深深打动，他说，老伴儿的身体变化对我心灵的震撼太大了，我不得不思考。我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技术设备虽不敢说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也是国内外数得着的，就这样也没有治好老伴儿的病，而他学法轮功那么短时间，不用打针吃药就全好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些问号不断地在我脑中翻腾，事实胜于雄辩，我从怀疑、观望、关心到想亲自试一试，就这样我也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与爱因斯坦，他们都站在了当时思想领域的最高峰。当他们穷尽了物理世界的客观规律之后，发现关于宇宙问题的最终答案只能指向神， 因此他们在晚年时期都走入了宗教。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罗伯特·贾斯特罗曾有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罗比亚是留学美国的武汉大学博士，2020年4月上旬，罗比亚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因得了新冠肺炎而在医院里住院，医生诊断他 60% 的肺已经坏死，可以说是没救了。这位同学给罗比亚发邮件，说他快要死了，已经签字放弃治疗了。这期间，罗比亚一直在关注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知道了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救命。他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用电子邮件给他的同学发了过去，让同学念九字真言，说对他的肺部有好处。这位同学对于罗比亚十分信任，于是开始尝试着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发现情况在发生改变，就开始坚持念诵这九字真言。最终这位哈佛同学康复了，顺利出院了，医生说他康复得很好。盖德女士是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美籍犹太人，上个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是家族珠宝生意的掌管人。2020年3月19日，正值武汉肺炎在全球爆发之际，盖德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嘴里除了一股金属味儿之外，其他滋味儿什么都尝不到了。3月21日，盖德到医院就诊，医生告诉他是武汉肺炎的症状，叫他回家自我隔离。盖德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家隔离后，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逐渐变得呼吸困难，全身疼痛，起不来床，他感到了死亡的恐惧。直到4月23日，盖德的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安娜·路易斯推荐他不妨试试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盖德惊喜地发现，当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他的肺好像被打开了一样，新鲜的空气渐渐地进入他的肺里了，他可以呼吸了。盖德一声一声地重复念诵九字真言，三天后，他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呼吸顺畅了。自那以后，盖德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每天走步2英里，并且开始了日常的工作。盖德说，我以前不相信神迹，但是我念九字真言确实全面改变了我的能量水平。他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这对我来说太神奇了，这是如此珍贵的一份礼物。2021年，新冠肺炎的变异病毒正在迅速扩散，人们都希望能在大瘟疫中能避祸救福，平安度过劫难。您如果有缘看到、听到这个广播，或许就是您生生世世累积的功德带来的缘分。在危难中，真心希望您能诚心诵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宇宙的正能量就充盈体内，将阴暗险恶的病毒驱除干净，从而获得新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
请听时事评论，164名中共高官的可悲下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日。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大批江泽民派系的高官落马，其中有正副国级的高官，也有大量正副部级的官员落马，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等。表面上看，他们是因为贪腐落马，中共官方也是以所谓的贪腐等名义来给他们定罪的，而实质上呢，都是因为他们迫害修炼佛法的大法弟子 而遭到的报应，因为善恶有报是永恒的天理。截至2019年7月31日，中共落马的高官中，至少有164人在落马之前就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而这个恶人榜记录的都是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犯下了累累血债的人。下面仅举几个例子。周永康，众所周知，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官至正国级。周永康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几大刽子手之一。他先前在四川省任省委书记期间，就残酷迫害法轮功，并通过对法轮功的血腥打压，得到了江泽民的提拔，从一个省委书记直接升到公安部当部长，最后当上了政法委书记，权倾一时。他掌管的政法系统成为中共的第二权力中央，疯狂迫害法轮功，每年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资金甚至超过军费开支。不仅如此，周永康亲自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对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残害，并且株连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他对迫害法轮功造成的巨大且严重的社会后果负有直接责任。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苏荣，前中共全国第12届政协副主席，是副国级官员。苏荣历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江西省委书记等职。在苏荣整个调任与升迁期间，他都紧随江泽民集团积极参与迫害，在公开场合诋毁法轮功，制定各种迫害政策，并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措施。苏荣所任职的省份，法轮功学员均遭到严重的迫害，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比苏荣上任前明显上升。苏荣涉嫌触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之一。2017年1月，苏荣被判处无期徒刑。徐才厚，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上将军衔，官居副国级。他是中共军队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责任人，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刽子手之一。2015年3月，徐才厚被起诉，中共官方将其定性为国妖。就在被起诉期间，徐才厚罹患癌症死亡，死前头部肿得吓人。薄熙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也是副国级高官。薄熙来在任大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率先发起了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恶。后来薄熙来在任辽宁省长以及重庆市委书记等要职期间，都紧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是迫害法轮功的主犯和活摘器官的主谋。薄熙来被认为是江泽民集团重点扶植的中共党魁接班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因王立军出逃美领馆，薄熙来与周永康的政变计划落空。2013年9月，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孙政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吉林省委书记、前重庆市委书记，也是副国级官员。孙政才被认为是继薄熙来之后，江泽民集团培植的第二个中共党魁接班人。孙政才在北京、顺义、吉林、重庆等地任职期间，不遗余力地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涉案追查名单。2018年5月，孙政才被判处无期徒刑。李东生，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他在中央电视台任职期间，亲自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后来李东生升任610办公室主任，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非法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 2016年1月李东生被判15年徒刑。周本顺，前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进入中央政法委后，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直接打手，一直参与推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周本顺也是中共地方官员中积极追随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提拔的代表人物之一。2017年2月，周本顺被判刑15年。宋平顺，前中共天津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宋平顺曾把持天津公安政法系统长达20多年，主导迫害法轮功。他是策划实施1999年4月天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天津事件是直接引发425万名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和平上访的历史事件。2007年6月，宋平顺因涉嫌犯罪被查，后被发现死于自己的办公室内，据说是因为掌握江泽民集团太多罪恶而被灭口。武长顺，前中共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在任职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罪恶累累。2017年5月27日，武长顺被判死缓，终身监禁。赵黎平，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赵黎平是在内蒙公安系统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头目之一。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诋毁法轮功。在他任职期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并遭受酷刑折磨。2017年3月，赵黎平被判死刑。张扬，原中共上将，前中央军委委员，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追查国际通告指出，张扬任职期间直接掌管对军区内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且隶属广州军区的数家军队医院都深度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7年11月23日上午，张扬在接受调查期间自己上吊自杀，死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苏鸿章，前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鸿章任职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残、打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苏鸿章是近年来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2017年5月19日，苏鸿章被判刑14年。王明，前中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前辽宁省委书记。王明积极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在江苏、吉林、辽宁三省任职期间，至少有16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王明是主要责任人。2017年8月4日，王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刚才讲到的这些高官，官位都是副部级以上的，他们曾经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然而因为他们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犯下了累累罪恶，最终落得全财两空的可悲下场，有的甚至丢了宝贵的性命，既可悲又可叹。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等待迫害者的必定是灭亡的结局。迫害基督徒的古罗马帝国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灭佛的三武一宗是如此，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江泽民集团亦是如此。早在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指出，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中共这个危害人类道义正信、以强权暴力、血腥屠杀横行于世的邪党绝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有22个年头了，刚才提到的这些落马高官 和更多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体制内人员，已经成为恶有恶报的历史见证。遗憾的是，仍然有一些人执迷不悟，还在继续作恶，这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不负责任。迫害者如不停手，将成为下一批恶有恶报的见证，并且会在中共解体灭亡时去做中共的陪葬。真心希望中共体制内那些仍在迫害法轮功弟子的人赶快清醒，停止作恶，悔过自新，为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莫做中共的陪葬品，毁了自己生命的永远，落得个千古骂名。